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3号星期日，下面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张富杰。在今日的节目内容方面，我们会包括有流行美语的节目，另外亦都会讲到为什么美国人必须在来紧今年的11月份面临拜登和特朗普的再次对决呢？不过我们会首先讲到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星期一踏入了第32日的审讯，控方第二位重返证人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完成作供，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是这样分析的。
咁你见到在黎智英案里面，李柱铭啊、陈方安生这些名字都一再被提出啦，系嘛？咁即系话，即系将呢些人同呢个可能最终都系必定会被判罪的黎智英啊，画上等号，联系起上嚟。咁政府将来点样？即係做 follow up 呢個仲係一個懸念，但係起碼就將你哋呢幾個人啊，啲所謂民主派嘅頭面人物，利用呢個黎智英案就已經加上咗一個所謂犯罪嘅聯繫先啊嘛。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我哋首先就嚟睇睇我哋嘅同事任敬陽較早前同特約記者湯慧雲嘅對話。
各位聽眾你好，我任敬陽，歡迎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廣播，我哋使用嘅廣播頻率係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國之音中文報語中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專業名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各位聽眾你現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的。我們的長篇節目《建國史話》、《美國透視》和《海外港人》已經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節目的。請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黎智英国安案的第二名重返证人陈佩敏将完成作供。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罪名，星期一踏入第32日审讯，控方第二名重返证人前苹果日报的副社长陈佩敏即将完成作供。预计黎智英的代表律师将会在礼拜二早上开始盘问陈佩敏。有学者分析说，陈佩敏和第一位控方重返证人前苹果日报社长张剑雄在接受控方提问时多次提及到知名的香港民主派人士，他们担心当局日后可能有后续行动。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汤慧云真的为我们报道黎智英国安案第32日审讯，法庭内外气氛是怎样？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星期一即是2月26号踏入第32日的审讯。黎智英今日就身穿米色的西装外套、绿色的冷衫是出庭应讯的，他看起来都是精神饱满。进入犯人栏之后就立刻跟法律团队商议，随后他双手合十向坐在旁听席的妻子微笑和打招呼。而今日预计是控方最后一日主问第二位重返证人，较早前已经认罪的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的大楼外面，看到是轮候旁听席的市民和怀疑排队党的人数都是有所增加的，已经多次到西九法院旁听。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一位香港市民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审讯日一般就是早上10点开始，他说如果要进入去正庭旁听的话就要提前2个多钟头，即是在早上7点半左右就要到达法院外面排队的了，否则那些怀疑排队党拿了所有正庭旁听席的丑号的时候 他们就只是能够呢到其他的延伸法庭去旁听，那就会呢是只可以看即是电视转播啦，就不会呢是看到黎智英在犯人栏里面啦，同埋证人呢回答主控提问的时候的一些的现场实况的。那已经还押超过三年同埋两年半的黎智英同埋陈佩敏呢，就是分别呢由囚车呢是押送到法院大楼，你分别在九点同埋九点半呢会到达法院大楼的。咁仍然咧係有多名荷槍實彈嘅反恐特勤隊嘅警員咧，喺囚車到達法院嘅時候咧，就會咧係出嚟戒備啦。咁所以咧，法庭內外咧，估計都有數以百計嘅軍裝咧同埋便裝警員咧係駐守嘅。咁所以咧，戒備咧都係非常之森嚴嘅。任敬陽嚇。
咁控方第二名重返證人前《蘋果日報》副社長陳佩敏喺星期一繼續受控方提問，主要內容係乜咧？
係咁。当星期一仍然是围绕黎智英在2020年8月被拘捕之后的一些情况作出提问的。他们都在庭上展示了多篇《苹果日报》在那年即是2020年8月的一些报道，都是去提问陈佩敏知不知道那些报道是哪个人撰写，是由哪些即是编采人员负责啊，这样的。也都是会提问到就是就着《苹果日报》的报道的角度啦，黎智英是有没有在被捕之后作出任何改变。陈佩敏就回应说黎智英咧系冇提到咧喺被捕之后咧有任何改变嘅，因为咧佢2020年8月被捕之后咧系可以保释翻出嚟，咁至到咧系同年嘅12月咧被还押之后咧，就到而家即系超过即系三年几咧，就系被还押，唔可以再重获自由咁样嘅情况。咁所以咧陈佩敏就话黎智英喺八月被捕至到还押期间咧。亦都咧係唔清楚再有冇舉行過飯盒會啦。不過陳佩敏就話咧，佢亦都係有一啲包括係 Signal 啊、WhatsApp 啊之類嘅一啲嘅即係電子通訊軟件嘅即係同黎智英溝通。但係陳佩敏就話呢段期間咧，亦都睇唔到黎智英咧係有任何即係編採角度方面嘅一啲嘅即係轉變立場啊咁樣。咁同埋陳佩敏又話咧，黎智英喺被捕之後咧，依然都係即係。在編採立場嗰度都係維持一啲強勢嘅作風啦。咁控方亦都問到陳佩敏係咪認同黎智英嘅政治立場？咁陳佩敏就話咧，如果係由宏觀啦，同埋一啲基本價值觀，例如係追求民主自由咧，佢都係認同黎智英嘅睇法。但係啲具體嘅做法，例如係一啲嘅路線方面咧。陳佩敏就話佢唔係每次都形容咧，唔係每次都去認同黎智英嘅一啲嘅作風咁樣嘅。咁而控方咧原定係星期一咧會完成主問，不過由於咧係增加咗一啲提問嘅內容啦，所以最後咧就剩低係對陳佩敏嘅主問係針對黎智英被捕同埋還押期間嘅一啲事情㗎。咁預計星期二，即係2月27日咧，仍然需要大概15分鐘左右嘅主問，隨後咧預計就開始咧係。辯方咧就會陪問咧，陳佩敏噶啦，啊任敬陽。
咁學者又分析控方主問時提到多名香港知名嘅民主派人士啊，咁有啲咩用意咧？
咁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黎智英國安案審訊當中，兩位重返證人，即係前《蘋果日報》正副社長張劍雄同埋陳佩敏喺控方嘅主問之下，提及多名香港嘅知名民主派人士，包括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同埋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等，可能咧係要將呢啲資深嘅民主派人士。同咧最終極有可能被定罪嘅黎智英咧係聯繫起嚟噶，聽下鍾建華點樣講。
咁你見到喺黎智英案裏邊，李柱銘啊、陳方安生呢啲名字都一再被提出啦，係嘛？咁即係話，即係將呢啲人同呢個可能最終都係必定會被判罪嘅黎智英啊畫上等號，聯繫起上嚟。咁政府將來點樣？即係做 follow up 呢個仲係一個懸念，但係起碼就將你哋呢幾個人啊，啲所謂民主派嘅頭面人物，利用呢個黎智英案就已經加上咗一個所謂犯罪嘅聯繫先啊嘛。
咁學者又點去估計當局喺黎智英國安案審訊之後會唔會有後續行動？
係咁，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黎智英國安案完成審訊之後，估計基本法23条都可能已經係通過㗎啦。咁佢認為咧，案件係要確立一個信息，只要同外國人或者商界政治領袖接觸，已經有可能咧係被聯繫到咧係勾結外國勢力。佢又擔心咧，當局咧可能會有啲後續行動㗎。我聽下鍾建華點樣講。
就呢啲被點個名嘅人，先我所講到李柱明啊，甚至陳方安生呢啲啦，佢哋喺黎智英完咗之後，會唔會又成為下一波國安警以至國安系統要針對嘅對象咧？呢個係可能性嘅，又真係唔可以排除，係嘛？當然咁樣做都要最後要計代嚟噶。咁但係即係而家政府嘅意圖根本就唔係要同社會復和，根本就要令到整個。即係爭取民主嘅歷史污名化，要將有份參與過嘅候選人物全部都即係窮追猛打到底嘅話咧，咁我覺得即係會有可能會喺黎智英案之後繼續追求第追即係繼續追究其他人咧，呢個可能性我覺得仍然唔可以排除嘅。
咁時事評論員點會分析控方以大量黎智英嘅手機通訊軟件取得嘅內容作為呈堂證供咧？會唔會存在漏洞咧？
係咁，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控方以大量嚟自黎智英同埋多名被控告嘅前《蘋果日報》高層人員嘅手機通訊軟件，例如 WhatsApp 啊、Signal 啊等等取得嘅內容作為呈堂證供，佢質疑咧可能存在漏洞，因為呢啲通訊軟件咧可能會被黑客入侵啦，甚至可能咧會有偽造嘅信息，而且呢啲內容咧好多都係喺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前咧已經係出現啦，咁可能咧已經係反映咧國安法咧係有追索力噶。咁聽下譚美德點樣講。
例如好似 WhatsApp 或者係一啲通訊軟件嘅記錄咧，大家唔係唔知有機會係被 hack 或者可以偽造噶啦。咁甚至乎你將個圖去改一個都得。咁當然中間可能會有一個搜證嘅過程去證明真係佢發出之如此類。咁但係跟住牽涉一個問題咧，而你要證明佢有呢個意圖係會係干犯呢個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嘅時候，咁即係話你要好長好長好長時間去睇曬佢所有嘅記錄。同埋一個過程係講緊數以年月日計嘅喎，咁跟住第一樣問題就係你點組織到呢一幅嘅圖畫出嚟呢？而係有足夠即係叫做坐得入或者夠實先證明到佢呢樣嘢咧。第二咁好少啦，然之後話冇追索力嘅。
好，唔該曬湯慧雲。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呢篇報道更詳細嘅內容咧，出去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分析为什么美国人被迫要在11月再次面临拜登和特朗普的对决。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选举年，有一件事可以是确定的，就是美国人发现现任总统拜登和他的主要共和党挑战者前总统特朗普在接下来的11月再次对决，这个甚至可能比2020年两个人的首次对决更加无趣。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夫斯瓦拉的报道。
路透社易普索的一月份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希望拜登和特朗普再次参选，他们厌倦了在总统选举中看到同样的候选人。特朗普面临法律困扰，而且他和拜登都被认为太过老了。儘管民意調查顯示，更多美國人擔心的是到選舉日將會是82歲高齡的拜登，而不是78歲的特朗普。那為什麼美國人會陷入這樣的困境呢？分析人士認為，簡短答案就是拜登和特朗普都希望再獲得一次總統任期，而且他們是一個有利於現任者的政治體系中運作。法德比爾特大學總統歷史學家托馬斯·斯瓦茲表示，第二個任期可能會令到特朗普證明自己做得啱。自2020年輸了給拜登以來，特朗普一直在毫無根據地聲稱選舉被竊取了。特朗普的批評者指責他選舉不是為了國家利益，而是為了 避免入獄，但他否認了這一點。特朗普面臨四項起訴中的91項刑事指控，在紐約州被控偽造商業記錄，在佛羅里達州被控扣留聯邦政府機密文件，以及在首都華盛頓和佐治亞州的兩宗不同案件中被控試圖推翻2020年大選的結果。美國益普索公共事務總裁楊克利福德表示，這些指控並沒有影響到特朗普的民意調查支持率。他說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都有著密切的聯繫，他幾乎牢不可破的。特朗普重新強調了能夠引起讓美國再次偉大共和黨人共鳴的那些不滿，在至今為止舉行的初選，各個州的選民選擇政黨提名的候選人的投票程序中佔據主導地位，初選制度放大了有強烈意識形態激情的選民的聲音，預計特朗普將利用這個制度輕鬆贏得到其餘各州的初選。在實施封閉式的初選的州，尤其是這樣，在這種制度之下，選民必須在投票之前註冊一個政黨，然後只能夠參加該黨派的初選，在這個過程將獨立和無黨派的選民排除在外，候選人則通過採取意識形態上最極端的立場來獲勝。施亞茲對美國之音表示，在共和黨初選的選民中，特朗普獲得到壓倒性的勝利，即使是開放式的初選，登記選民無論他的政治派別可以投票給任何候選人，亦都只反映了一小部分選民的意願。2000年以來的美國選舉中，登記選民初選時的平均投票率為 17%， 而大選的平均投票率為 60.5%。 施亞茲說，好像任何一位現任美國總統一樣，拜登認為連任將會證明他的政績。拜登贏得到一系列的立法勝利，領導了西方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回應，在經濟領域，在他擔任總統期間對經濟衰退的擔憂有所緩解，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超出預期，通脹正在降溫。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and in the broader Republican Party, Trump is not embraced as overwhelmingly as these primary voters are.But the system is almost certainly going to lead to his renomination.
拜登可以宣布自己是一位成功的單屆總統並卸下職位，他只是不想這樣做。他援引了分別在1952年3月和1968年3月決定不再參選的杜魯門和約翰遜的例子，而且民主黨還未有強大到可以讓他這樣做。施亞茲說，民主黨人將拜登視為對他們的最大恐懼，又一屆特朗普行政當局的最佳屏障。他補充說，假如特朗普沒有參選，民主黨人就會更加願意挑戰去拜登。民主黨策略專家科林·格雷斯·弗里曼表示，我聽到的是我們同拜登企在一起。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儘管如此，進步派已經對總統無法完全勾銷學生貸款債務以及他對以色列哈馬斯戰爭的反應感到憤怒。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are like, I cannot support this president, also don't like Donald Trump, who just feel like the Democratic Party consistently...
他有很多人沒辦法支持這位總統，他們也不喜歡特朗普，他們只是覺得民主黨一直令到我們失望。他補充說，黑人和拉丁美洲裔人士的支持開始減少，這個就是因為這位總統展現出的面貌。施亞茲警告說，民主黨現在陷入了一場極高風險的賭博，潛在的健康或者其他年齡相關的意外可能會進一步令到選民望而卻步。然而儘管拜登的熱民意支持率較低，而他的年齡亦都受到質疑，民主黨卻沒有備用的方案。有關這一篇發自維達庫斯阿拉在華盛頓的報導，有關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每日的粵語廣播已經開始作出新的安排，我們的節目時間濃縮到每日30分鐘，從國際標準時間1300開始，即是香港時間每晚9點正，為各位聽眾帶來更加精簡並詳細的新聞與分析報導。我們都請各位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頁和社交媒體，包括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以及 X， 可以獲知更快更新的新聞報導內容。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的網頁名稱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在 YouTube 的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在 Instagram 以及 X 的帳號名稱是 VOA Cantonese。 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睇，并且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美国透视节目，我是刘宇玲，
我是张平康。
不少人上网找资料都会使用维基百科的，那张平康你有没有在维基网页那里找资料的呢？
当然有啦，这个已经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
是啊，我做这个节目呢，搜集资料的时候有时都会去维基看看的。另外呢，有关一些譬如体育比赛的资料呢，我很多时都会看维基的。其实呢，维基网页大家都是很广泛地应用的了。在2023年最多人浏览的维基百科到底是什么页面呢？资助维基百科运作的维基媒体基金会是作出了公布的。
在2023年的英语版维基百科的25个浏览次数最多的页面，人工智能聊天软件 ChatGPT 就成为了冠军，浏览的次数是超过了4940万次的。而排名第二的就是2023年去世的名人名单，有4200多万次的浏览，比2022年上升了两个位置。其中电视剧《老友记》演员马修派利的逝世页面是有1600多万次的浏览，在排行榜上面是排第17位的。而至于在2023年11月在印度结束的板球世界杯，以3800多万次的浏览成为了2023年英语版维基百科浏览次数的第三多的页面。
这个的浏览排行榜可谓是反映了全世界对人工智能 AI 创新和是世世人物的关注，甚至也是可以看到印度用户对维基百科的趋势是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的。维基媒体基金会通讯长亚里汉是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就指出了，印度约有4700名的活跃英语的维基百科的是志工的编辑人数只是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印度而且是拥有丰富的媒体环境和资讯的科技产业。
至于这个 ChatGPT 页面在排行榜居首位，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奇怪的，因为在去年 ChatGPT 成为了一个谈论的焦点，除了获得广泛应用之外，也都是触发了各界热烈的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以及是威胁。单单是英语版维基百科的 ChatGPT 的页面，去年浏览的次数已经是超过了4940万次了。若然计算所有的语言版本，浏览次数更加是超过7800万次，数字都挺惊人的。
据 CNN 的报道，对于 ChatGPT 以超过4940万次成为英语版维基百科的浏览冠军，维基百科的媒体基金会通讯长亚里汉就说，是很显然大家在度尝试 ChatGPT 这项新的技术的时候，希望能够多了解它的历史和背景。他并且说 ChatGPT 还使用维基百科的资料进行训练，维基百科的资料和文字在大型的语言模型上是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ChatGPT 可以广泛应用在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各个层面，而当中在教育领域应用的影响力可以说是不容忽视，甚至亦都引发了美国全国各地的教育工作者的担忧。他们担心什么呢？他们担心学生是会使用人工智能去驱动聊天机器人来写论文并且是作弊的。不过一些老师正在接受他的声称，他很快就会成为了学生在未来需要的工具。而肯塔基州列克星敦的五年级老师皮尔斯就说，学生是正在和他们所谓的机器人竞争是写练习的，并且和聊天机器人一起编写短剧在课堂上面是表演的。
The idea of AI in educationDefinitely understand the concern, but I feel like there's going to be so much more good that comes out once we as teachers figure out how best to use it.
皮尔斯老师就说，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概念，他当然是理解大家的担忧，但是他也都是觉得，一旦大家是作为教师搞清楚如何最好地使用它的话，就会产生了更多的好处的。
至于学生方面又怎么看呢？五年级的学生麦考麦克就是这样说。
AI wrote us the entire script, and we didn't even know there was going to be a robot.
他说呢，人工智能是为他们写了整个剧本，他们甚至不知道是会有机械人的参与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人工智能有趣的地方。有关人工智能的好与坏、利与弊，相信大家会是继续深入地探索和讨论的。 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收听美国透视节目，我哋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
以下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咁你哋大家可能都已经认识 Michael 同李华呢两名大学生啦。咁今日早上佢哋两个人呢都有堂上，而家呢正在走去课室。咁李华今日呢就会学到两个常用英语，佢哋分别就係 to goof off 同埋 to hit the sack。
Michael， 唔好向我个头掟雪球啊，得唔得啊？你成日好似个细佬哥咁嘅。
李华 ，I'm just goofing off。
你真系讨厌啦，我都唔明白乜嘢系 goofing off。
Actually， 李华 ，to goof off does mean that I'm acting stupid and not being serious。You know， goof is spelled G-O-O-F， and off is O-F-F。Goof is a verb。
To goof off 就是做无聊的事，咁你真系好无聊啊！成日向住我掟雪球。
To goof off is a great term. Young people use it a lot. It i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how young people are behaving.
年轻人经常用 to goof off 嚟形容其他人嘅行为。我记得读中学嘅时候，我一个同学成日中意打断老师嘅话开玩笑。咁你可以话呢个同学系 goofing off。
Yeah。That's right. Children or young people often goof off. Do you remember when we were at the movies and those high school students threw candy at the screen? You could say they were goofing off.
啱啦，冇错啦。细路哥同年轻人经常会做一啲无聊嘅事开玩笑。我仲记得嗰次我哋去睇戏，有几个中学生向住银幕上边掟糖果，真系太无聊啦。佢哋仲以为好好玩。
To tell you the truth, when I went to the library in high school with my roommates, we would usually waste time and ended up goofing off.
你是说你读中学的时候同同学去图书馆读书，结果在那里互相扔纸球？
Yeah, that's right.
不怪得你第一次考不到大学啦。哎，好了，到课室了，落堂等我一起去图书馆啦。不过千祈不要 goof off。哎，你堂真系闷死人啦！我最憎晚头上堂，每一次上完堂我都攰死啊。
That's right. Even though it's not that late, I'm ready to hit the sack.
你讲咩话？你要去打沙包 ？Sack 唔系麻包袋咩？我以为你好攰，你而家仲要去运动
？No, no. It's a colloquial saying. I mean, I'm going to bed. Sack, S-A-C-K.Here means bed, and hit, H-I-T, means going to.
Oh, 原来 to hit the sack 是指睡觉。Sack 这里是指床， hit 就是去床上面睡觉的意思。那如果我想坐低，可不可以说 to hit the chair?
No, not really. This phrase, to hit the sack, has a pretty limited meaning.
Oh, to hit the sack.只能够是说去睡觉，其他的情况不可以用的。那如果我想睡晏觉，又可不可以说 I want to hit the sack?
No, it's usually used to talk about going to bed at night after a long day at work or school.
睡晏觉都不可以用啊，只能够指在一日工作之后晚头去睡觉。那我现在已经上了一日堂，再加上晚头上咗呢个咁闷嘅堂，咁我可唔可以话 It's time for me to hit the sack?
That's correct, Li Hua. But don't forget that we have a test tomorrow.
我梗系唔会唔记得听日嘅考试啦。
Okay, now go hit the sack. But after tomorrow's test, we will have to study seriously for next week's test. No more goofing off.
好，听日你想俾心机温习，准备下星期嘅考试，冇问题，我帮你准备，我哋两个都会考得好好噶。
Yeah, I'm going to hit the sack. Bye, Li Hua.
各位听众 ，Michael 今日教李华两个常用嘅英语，一个咧就系 to goof off， 咁意思咧就系做一啲无聊嘅事开下玩笑。咁而另一个常用嘅英语咧就系 to hit the sack， 呢个就系指晚上上床睡觉嘅意思。
好啦，咁今次流行美语就播送完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咁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过一节流行美语之后，又结束咗时事一周嘅节目，我哋喺下一次节目时间翻嚟再会啊！